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6面，我们讲到禅定的修学方便。在我们发了菩提心，安住菩萨种性以后啊，我们开始操作六度的法门。六度的法门啊，它有两个不同的差别的内容，一种是成就我们的善业力，另外一种是成就我们的一种正念力。这两个对我们往生净土的人来说缺一不可。我们刚开始行菩萨道的时候，没错，会偏重在善业力啊，所谓的啊忏悔业障、积极资粮这一块。我们通过尽罪集资啊，让我们临终的时候少一点障碍，在一种很安稳的环境之下提起佛号啊。但是你不能永远也的停留在善业的修学，所以我们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修学以后，你慢慢慢慢的就要去储存一些临终的正念的资粮了。你平常的正念不准备，你不可能临终的时候有正念可以用，不可能，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临终的正念是你平常做功课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啊，强迫自己啊，心离佛号专一安住，心离佛号相续安住，那一份的坚持的力量，储存一种一心不乱的能量出来。所以我们从一种善业的修习、忏悔业障、积极资粮，一种散乱心的动态的修学，慢慢慢慢你就要有一点时间走入你的佛堂修学止观了，储存一些正念的能量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从散乱心的善业的修学而提升到一种专注的极静的正念的修学呢？为什么一定要提升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佛菩萨是怎么说的。看加行啊，请和尚我们把它念一遍。
解生密经云：此事若诸声闻，若诸菩萨，若诸如来，所有世间及出世间一切善法，因之皆是此舍摩他毗婆舍那所得之果。为前师界人等乃至大小乘一切功德，皆须由修习止观力故而得增长乃至成办，是故菩萨于中须速速修习。
那么为什么要修止观呢？这个地方解生命经啊，佛陀就告诉的慈氏，就告诉弥勒菩萨说，他说你要知道一件事啊，说这个三乘的僧人啊，包括谁呢？若诸声闻，就二乘人，乃至于若诸菩萨，只要是成就出世间圣道的圣人啊，乃至于佛陀，佛陀也不例外。那么他们所成就的世间的功德、出世间的功德啊，世间的功德包括种种的禅定三昧，出世间的功德当然就是菩提涅槃。那么种世间的功德跟出世间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呢？因此皆是什么他跟毗婆舍那所成就的果报。这个地方的关键在于皆是，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在善乱心的阶段而成就世间的功德跟出世间的功德，没有一个人，就是皆是，就是没有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这种功德呢，乃至小乘一切的功德呢，都是用此观的关系才能够增长广大，乃至于成就圆满。所以菩萨呢，你要提升你的修行的层次，应该说说修习止观。这个事情是这样讲的啊，说是心力带动法力，法力加持心力。当然这个心力是主动，法力是被动。同样一句佛号，同样一句大悲咒，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操作这个大悲咒的时候，它变成千手千眼？为什么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大悲咒？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力磊落，太多的妄想。所以这个地方就牵涉到你这个堪能性了。这个在唯识学说，修止观呢、会加强你的堪能性。什么叫堪能性呢？就是你的造业的能力啊。比方说啊，马的堪能性比狗还好，狗的堪能性比一只小老鼠还好，小老鼠的堪能性比一只蚂蚁还好。所以你修止观呢，它会提升你造业的能力，就是临终你也念十句佛号，他也念十句佛号，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整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你平常有一个小时的定课，你这十句佛号就比他的品质优秀，你就容易把弥陀感应出来。其实应该这样讲了，理论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力量能量是固定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造念佛没有力量呢？因为他分散，心光外泄。在唯识学上说啊，说你为什么要修专注呢？像水一样嘛，你为什么你这个水啊，你不做一个这个水坝，你这个水都流光了啦。不是说你念佛没有力量，是你平常的心啊，那个能量啊，分散的太厉害。你平常日常生活都把能量上完，都分散完了，所以你真的念佛的时候，那个力量都薄弱了。我们应该适当的把水啊收集起来，不要让它到处跑，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适当的都摄六根，专一安住在一个所缘境啊。会把我们那种心光外泄的力量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微往内收一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天的能量都固定的，但是你不能让你的心的能量到处散啊，就像那个水啊，到处泼啊，泼到最后你真的想用水的时候，一点水都没有啊。不要小看一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专注。那个能量点点滴滴啊，你一年下来365天，三年下来、十年下来，那个力量就可怕了。好，所以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佛菩萨的功德，没有一个人是不修止观的。不是说哪一个佛菩萨整天在外面跑，他就能够成就这么广大的功德，不可能。那个只是叫做道前基础啊，叫做忏除罪障、积极资粮啊，那破障的基础，它的正修在止观这一块了。如果你的心整天都是散散乱乱的，你这一生就干不出什么大功德事情了，不可能。因为你不是念佛念，你念两个小时都没有，因为你的心整是散乱的，你一点能量都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加强我们心中的堪能性，就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能够每天专注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念一句佛号，抵得过人家平常念100句佛号，因为你的心强，造业力强。啊，同样一句佛号，你能念的心能量强，你就能够把佛菩萨的功德相对的能够把它运转起来。你感应的力量相对的强，佛菩萨是被动配合的，你有多少，你释放多少的力量，你对佛号的转动的力量有多大，他就给你多大的功德，非常公平，非常公平。好，那么就是说呢，我们今天想要再把一句佛号操作成能够超越生死啊，达到一心不乱，那你平常就有一点啊，静坐的功课了。好，我们看正修，正修有三段，先把三段先把它念一遍啊。
一，心于何等所缘安住？ 出入席，佛号。二，心与所缘如何安住，正念专注力。三，所缘住所缘后应如何修，正知相续力。
那么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呢，有在修持的时候有三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个，心里何等所缘安住。你要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做功课，你要先选择一个所缘境。你不能够念佛念五分钟，大悲咒念三分钟，然后持楞严咒三分钟，那不行，那你这样这个就不是叫修持。持这个时段只有一个所缘境。那么净土宗当然它以佛号，以佛号的音声为所缘境。它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音声有佛陀的加持力。小乘人喜欢用呼吸，同样是专注，一种是纯智力，一种是在忆佛念佛听声音的时候有一种感应道交燃思意的加持力。所以净土宗他会选择以音声，佛号的音声为所缘境，这是第一个，善取所缘境的相貌的第一个。第二个，你选择所缘境以后怎么做呢？正念专注力。我们要跟弥陀感应道交，首先你要跟佛号先相应，先点状的相应。什么叫相应呢？印光大师有一种最简单的佛法，叫做一记佛号念诵听三个次第。第一个，念从心起，你要从你的嘴巴的震动创造一个音声。你没有创造音声，你就没有所缘境了。它是以音声为所缘境的，就算你嘴巴震动也好，所以你嘴巴起码是要震动，金刚尺是最低标准的。那么念诵啊，不是念，是念从心起啊！你的心要作意，要念佛。第二个，诵，创造音声；第三个，听到你的声音，创造声音再听回来，创造声音再听回来。这个时候叫做心里所缘专一安住，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谁代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你每一句的音声当中。所以你只要听得到声音，阿弥陀佛的功德就进入到你的身心世界了，他就有办法进来了。你听不到声音，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就进不来。所以感应道交是你自己要创造因缘，我们必须把这个跟弥陀的桥梁搭上去，让阿弥陀容易进来啊。清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所以你现在要想办法把佛陀功德投到我们的身心世界，就是听到你的声音，这个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心里所缘专一安住。第二个就很难的，也很重要的，住所缘后应如何修，心里佛号相续安住。一个念佛人的成败就在第三个。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他只有专注的佛号，没有成遍的佛号，这非常可惜。因为他不会有正智，他这个正智就是智慧了，调伏力跟引导力了，这个很重要。大乘的止观啊，他每一个止是有观，有智慧观照的，智慧的啊调伏跟引导，观里面也有止的，他这两个不完全是切开的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一个点状的佛号提升到一种片状的佛号，让你的心啊能够在佛号多安住？有些人你注意看，有些人念佛号念不到十声就往外跑了，念不到十声妄想就开始了。你这个心理素质太差了，你的心都没有训练了，你就像一只猴子啊，你都没有训练它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安住啊。所以我们从一个点状的符号提升到一种片状的符号，你怎么引导呢？根据祖师两个方法。善导大师呢，他是用一种苦药来对治，用恐怖的心来恐怖你。他说啊，你符号念不下去怎么办呢？老是打妄想。你告诉你自己， 你是生死罪障凡夫，无量劫来长末长流转，无有处理的因缘。我们在三界当中造了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我们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业障深重，求出无门。那么第二个呢，你相信阿弥陀佛他有足够的能力救拔你，所以你对这个佛号你就不敢随便丢掉了，它是你的本命缘成，本命缘成啊。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心跟佛号建立一种救拔的关系，你千万不要认为佛号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啊。如果你还说我有佛号也可以，没有打妄想无所谓，你佛号就很难念好了，因为你缺乏危机意识。所以念佛要念得好，一定要就是说你背水一战，你离开了佛号你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善导大师是用苦药来逼迫我们啊，一种怖畏的心情。第二个，偶益大师他的态度不一样，你看弥陀要解他是用功德联想来引导你，他是比较正面的。他说你怎么样把佛号念好呢？他把阿弥陀经的前面的这段了，广成彼土依这妙果以起信啊，这极乐世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块啊，他做的发挥。他说啊，你能够为什么要把佛号念好？你要观想，你来生啊有六种功德，这个功德都跟你的佛号有关系。第一个，远离恶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到三恶道去，但是我们有三恶道的业啊，我们不喜欢三恶道的业在我们身边表现出来，怎么办呢？你只有念佛，你才能够远离三恶道。我们心中有地雷，如果你在三界里面继续流转下去，哪一生一定碰到地雷。所以你要能够避免地雷爆炸，只有到极乐世界去把地雷处理掉，而到极乐世界只有靠佛号。所以远离恶道跟佛号做的连结，第一个。第二个功德联想呢，国土庄严。我们希望远离这种娑婆世界的这种污秽的环境啊，极乐世界有宝树庄严、楼阁庄严、池水的庄严，它有三种的六层啊，它有充满了光明，充满了香气，充满了音乐。所以你必须把极乐世界那种依报的庄严的愿景跟佛号做连结，第二道连结。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男生得到极乐世界的宫殿楼阁的庄严，因为你有佛号，第二个连结。第三个，身心安乐，极乐世界的果报点，没有病痛，庄严病痛没有病痛啊，永远是保持一种身心的快乐，因为有佛号。第三个。第四个，衣食自然。我们在生命当中为了衣食啊，耗损了一天八个小时，把宝贵的时间换取衣食，浪费太多时间。所以我们在极乐世界没有衣食的忧愁。所以这衣食自然怎么来的呢？因为有佛号啊。第四个连结。第五个功德连结呢，戒除五通，清净十方诸佛。极乐世界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果报体，让你到十方世界亲近药师佛啊，亲近多宝佛，亲近各式各样的佛菩萨。这个是你在娑婆世界做不到的啊，因为有佛号。第六个，寿命久远。你到了极乐世界，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安稳的过日子了，因为你再也没有退转的问题的，他的寿命足够你成佛了，成就等觉菩萨了。你说你努力一次，终身受用，尽行受受用，你没有面临死亡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佛号第一个跟过失的连结。你如果没有佛号，你就到三恶道去；你如果有佛号，你就远离恶道，你享受国土庄严、身心安乐、衣食自然、祭出五通，来祭寿命久远。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心理的调伏跟引导啊，调伏我们的攀缘，引导我们的皈依。所以你的符号的操作啊，是要有调伏力跟引导力的。诸位，我们可以看到六度里面没有一句，没有一个东西是强迫的。你如果细细的看佛菩萨的六度啊， 每一度里面都有智慧善巧在里面引导你。所以说你如果你觉得你的佛号都念得不好，那道理只有一个，你没有把佛号跟你未来的生命做连结，你认为佛号在你的未来的生命它不重要。但是如果你透过善导大师的这种过失的连结跟偶遇大师的功德连结啊，你发觉你的生命啊是受佛号的控制的。你来生之所以不到三恶道去，你这么大的业力能够不到三恶去，因为有佛号。你来生凭什么受用跟佛菩萨同样的功德？因为有佛号。我们必须把我们来生的所有生命的愿景跟佛号做充分的连结，你才知道佛号跟你的关系。这是一个成败的关键。如果你的佛号跟你未来的生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个佛号一定念不好，因为它跟你没有关系，它只是在你生命当中你痛苦的时候扮演你度过痛苦的角色而已，它跟你的来生没有关系，这个佛号对你意义太少了。所以这个正是在关键的，你如果能够把你未来的生命跟佛号连结，这个佛号你就丢不掉了，你自然会把它找回来。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禅定的关键，从正念的档次提升到正知，那种专注提升到相续，就是你如何来引导你自己跟你的所缘境做一个正确的一种关系连结。这个地方很重要。好，我们看修习禅定的差别内容。那么禅定有哪几种呢？我们把它念一遍。
一、世间禅；二、出世间禅；三、出世间上上禅；生善，身心安定，引生智慧，破恶度善乱。
禅定有三种，第一个是世间的禅定啊，一般这是叫外道的禅定。外道的禅定的特点呢，就是有禅定没有智慧，就像如实压草，它完全用止来压制心中的妄想。当然这个问题以后会很严重，后遗症很严重，等到你从禅定出来的时候，破坏的时候，内心会产生极大的邪见跟恐怖啊，这个是不好的。第二个，出世间的禅定，出世间的禅定呢，他在修禅定就有一点空假中的智慧了，以空观安住，以假观来做调伏跟引导啊。不过是这样哈，圣道的角度偏重空观，净土宗偏重假观。他的假观呢、啊，第一个观娑婆世界的痛苦，第二个观极乐世界的功德啊，他是偏重在假观。那么最高级的禅定叫出世间上上禅，这个是禅中的禅，就是一念相应即如如佛，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正念真如。我们的心如果能够成功的跟我们的本来面目做一个连结，你能够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处理你今生所有的问题，你就是进入了出世间三善禅，他就不一定要在佛堂当，这个地方就完全是智慧的问题了，就是正念真如。站在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来调伏烦恼，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忏悔业障，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了生死，你能够以这样的一种修学，就是出世间三善禅啊。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身心安定，引生智慧，度善乱。所以这个禅定呢、啊，就是加强我们心灵的力量啊，使令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都能够更加的增上圆满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智慧度啊，我们先把智慧度念一遍。
广论云：舍摩他者，为心一净性；毗婆舍那，为正观察。
好，我们把这个观的底性做一个解释，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附表三，啊，这个观的部分啊。 那么观呢，它也是有简单的说明跟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先看比较简单的说明，看第一个，我们把它念一遍，请合掌。
又凡简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诸善妙慧，悉皆设为毗婆舍那品。
那么这个观也是分成因跟果，因地有两个。那么它的整个观的特性呢，就是又凡简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那么这个简则这两个字怎么说呢？前面的词啊，我们对于符号是意念而已，它是无分别住的，除非你这个符号操作的很不好了，你必须要正式来引导你，暂时把符号放下啊，思维一下娑婆世界的苦，思维极乐世界的功德，那把符号引导你加强皈依，这个是例外。正常情况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只有听声音，没有做任何分别的，这个叫止。但是观就不一样了，简则它是有分别的，它叫如理思维啊。讲到这个如理，就是依止教理来起观，依教起观。那么观察什么呢？观察两个重点，第一个如所有性，这个如所有性就是观察因缘所生法的总相，因缘法的总相就是空观。空观为什么叫如呢？因为它是不变的，你造的善业你的本性还是清净，你造的罪业你的本性还是清净，它不随你个人因缘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你观照真如的时候你的心是安住的，它不随你一时的因缘的变化而躁动啊，这个叫做如所有性。第二个尽所有性，就是观察诸法的差别相啊，各式各样的因缘啊，这整个十法界的因缘果报啊，这个是随因缘变化的，这个就是因地啊，空观观察真地，假观观察俗地。那么观察以后有什么好处呢？诸善妙慧，成就不可思议的这种空假中的无漏的智慧，这个叫做毗婆舍罗。好，所以这个智慧呢，是透过你经常的去观察得来的。好，好，那么应该怎么观察呢？我们看详细的说明，看第二段。
彼由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即于如所善思维法内三摩地所行眼相观察圣解舍离心相，即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意中能证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若忍若要若会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
好，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得详细了，什么叫观呢？首先我们看它的因地的第一段，彼又获得身心清安我所依止故，修观的条件是以止做基础的，先从极静才起观照。所以我们进入佛堂的时候，你不能直接观照，不可以，理论上进佛堂不能直接诵经，也不可以，因为你的心啊散乱，也就是说你的心啊造业力薄弱，你的心光已经外泄太厉害。进入佛堂第一件事情先拜佛，先把能量集聚起来，加强你的造业的功能。先拜佛，拜完佛以后精行一下，然后打坐啊，这个时候完全是无分别，这个时候只有把你心的能量把它收摄回来而已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一定是以身心的极静清安做依止的才能够起观。那么等到你的心觉得哦，明了极静的心现前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始起观了。怎么观呢？即以如所善思维法内修观，这个如就是随顺，随顺于你所善思维法内。善思维法内就是说你曾经学习过而熟悉的佛法。修观跟胡思乱想最大的差别啊，就是你要先学习啊，也就无常观，你要知道什么叫无常的道理啊，你要修这个真如观，你要知道什么是真如，你要找到门啊，教法就是修观之门啊。所以你必须要，你在修观之前一定要对于这个法要善巧的学习思维过啊。那么学习过以后怎么办呢？三摩地所行影像， 三摩地就是在你的极静心中，因为你前面通过拜佛打坐把心调整到明了极静的，这个时候把你要修观的那个理啊，把影像现出来，影像是针对本质来说的。比方说我们在观照真如，真如的本质我们没办法亲证，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影像现出来啊。我们透过佛菩萨的开导，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哎，这个时候你心中出现一个清净的影像，虽然它不是本质，但是呢，注意，它随顺你本质，它可以引导你去向本质，这很重要。我们过河到达彼岸，必须要有船。船不是彼岸，但是你不要忘了，船可以随顺你彼岸，它可以带你去向彼岸。这个船就是文字像。文字像从哪里来呢？从经论的消息而来，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把佛菩萨祖师的文字啊，把它现出一个影像，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就把真如的影像现出来了。然后呢，现出来以后做三件事情啊，观察圣洁，舍离心相。你在地方观察，哦，原来我们的心啊是本来清净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烦恼业力啊，它只是一个假象，在心中跑来跑去啊，就像一个镜子上面的灰尘啊，它没有真实的去染污到我们的心性。那么观察以后呢，你会产生一种坚定的理解。我们以前听佛菩萨开示，听法师开示，只是一个粗略的理解，但是经过你的深入的思维观察以后啊，你会产生很深刻的理解。就像牛在吃草一样，你这个牛吃草，它一开始先把它全部吃下去，然后它事情忙完以后跑到树下，它开始反刍，把这个牛吐出了草吐出来啊，不断的细嚼慢咽，把草里面的这种维生素啊酵素全部把它消化出来。佛法的道理亦复如是。我们前面是一种文会，哦，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就是这么一句话，你知道这句话，但是你要从这句话把它提升到你心中的一种光明，把文字像转成光明像啊，就是观察圣洁，用你内心的观察把佛法的道理消化出你的一种能量。你不能够只停留在听课而已，不可以，你要有消化的时间。所以你在极静的心中，哦，原来我们的内心本来是这个样子的，是清净本然的。人世间的痛苦都是你自找的，你去攀岩的，你不要去攀岩，一切法业力的释放它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它是延生延灭的假象，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那么你进到这样观察以后，你的心慢慢对这个法的道理啊，就越来越靠近了。文字不是道，但是它可以引导你趋向于道，它就像船一样，船不是彼岸，但是船可以带你慢慢的趋向彼岸。好，所以你到了圣洁的时候，第三件，舍离心相。为什么要把这个前面的影像舍离呢？因为你观觉的时候呢，心则散乱，观的时间不能太久，因为它以极静做基础，所以你观觉的时候心开始躁动，因为名言分别是会带动你的躁动相的，所以你大概观了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呢，就不要再观了，再把佛号提起来啊，把这个前面观的这种影像啊，道理的影像舍掉，然后再恢复到止啊，练个十分钟佛，再练个十五分钟佛，让心再极静下来，然后呢再做第二波的观察圣洁舍离心相，不断的一遍两遍三遍的重复的修学啊。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修观的整个三大重点，观察圣洁舍离心相。然后呢，就在这种极尽的影像当中呢，人正思则罪极思则，周遍行思周遍思长啊，就做了四件事。正思则就是空观，罪极思则就是假观，周遍思则就是一种粗略的观察。刚开始我们先大纲式的观察，那慢慢慢慢你的心呢、对这个法更熟悉的，在周遍思察，就是维系深入的观察，有四种观察啊，到这个地方因地圆满，我们看它的果地。那么你不断的对法义的观察有什么好处呢？若忍若要若会若见若观，这个地方的重点在于会，这个是字体。那么这个字体开出了四种相貌，第一个人，人就是随顺了。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心呢是随顺于我们的颠倒妄想，这个时候对这个真理啊慢慢的随顺了啊，叫人啊，虽然没有亲，虽然没有亲嘛，我已经同意了，我随顺人可。第二个要，诸位你如果对佛法有深刻了解，你会起大欢喜法喜，为什么？因为它是真实的道理，真实的道理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会起大欢喜，这个时候你对佛菩萨会生重大的感恩的心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有强大的欢喜心啊。那么若见若观，这个见呢、啊、就是亲证了、啊、这个是不容易的，那起码我们是观，就是比量啊，我们至少对影像的一种观察，对真理的随顺叫做观，观就是比量，是名毗婆舍罗啊。这个观呢、啊，我维大师在楞严经对这个观啊，他提出两句话，他是观，我们观察真理啊，对我们内心到底产生什么作用呢？他说啊，不思议心，不思议变。我们凡夫的心啊，整天观察无意的境界，我怎么去追求快乐，怎么赚钱，对不对？也弄了自己啊伤痕累累。现在你就逆向操作就好了，啊，你就用你打妄想的心啊，来观真理。观真理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一种净法心性。我们以前经常跑去厕所，就是染上了厕所的味道嘛，受着厕所味道的熏习。现在没关系嘛，因为这个你的衣服本来就没有味道的嘛。就是本来清净嘛，所以你像逆向操作，你就跑去佛堂熏习沉香，你的心呢、啊、如染香人生有香气，就这个道理。所以你不要管说你这样观到底你懂不懂，烁烁熏习不是一心，你的内心就不再变化了。修习止观不要求速成，古人说啊，就像草里的冬瓜，哈，不见其长，但是每天在大，就是点点滴滴的。但是这个关键就是你要先把文字相背下来，你没有背文字相你怎么观呢？我你再到这个道在文字里面，比方说你要光修无常观，我说我对无常怎么理解？第一个你要背说，哦，我们今生决定要死，我们今生决定要死，你把这个字背下来，哦，死亡是不可以避免的，你得到第一个理解，你不管怎么弄你一定要死亡的，没有一个例外，迟早要来。第二个，死亡是不能规划的，随时要死，你不可以说我先人生先快乐个玩个30年再来规划死亡，人生不可以规划，死亡到来的时候是不，你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死亡不能规划。第二个，死亡到来的时候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除了佛法以外其余毫无意义。所以你这个无常观的智慧升起啊，是靠文字的引导，要不然你怎么修无常观呢？我们的心中是没有道理，我们心中只有烦恼，道理只有佛陀可以给我们了，这是为什么佛陀要说法。 佛陀他觉悟了很多道理，但是这个道理他不能直接输送给你，不可以，因为你也消化不下去。所以佛陀呢，他把这个道理啊放在文字里面，他就走了。他说没关系，我觉悟的所有道理都在文字里面，你把这个文字好好观察，这个道理就会输送给你，他就给你transform到你的心中去了。所以佛陀走了以后没关系啊，佛陀的道留下来，你把这个佛陀的文字像把它细嚼慢咽，不断的观，不断的观，哎，这个文字像就会把道理啊释放到你的心中去，就透过这个文字的桥梁、啊、就送到你心中啊，叫做不思议心不思议变的、啊。你遇到事情就是哦，你的心里道合，你跟无常的道理相应的、啊，这个时候你的文字像就不需要了。什么人可以把文字像去掉？这个道理跟你完全相应了。这个时候你就有资格说诸佛义理非观文字，真的是这样。我自己学唯识的体验的，唯识学很多名相，但是他每一个名相的都有他的定义啊。哦，他讲因果，他不讲因果，他讲义守果。为什么他是不讲因果？因为他的果报是变来变去的，还没有得果报之前，它有很多的变化因素，所以它不能讲因果。那么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把唯识的名相它的基本定义都弄清楚。等到你真的懂的时候，像我现在年纪大了啊，我很多名相都记不起来，但是我那个道理不会失掉。你吃甘蔗汁的时候要先有渣，对不对？你必须把那个渣咬一咬才把汁吃下去，但是你如果把渣吐掉的时候，那个汁啊不会死掉。你透过文字所知道的道理，就算你年纪大了，有这么多名相真的想不起来，但是那个道理不会死掉。道跟你的心相应的时候，真的不需要透过文字，除非你要表达给别人听。但是你刚开始要得到道的时候，就要文字想，就这么回事。好，所以修观的时候呢，它是要三摩地所行影像，你必须把这个文字像的影像现出来，观察圣解舍利心相，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啊，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道啊。好，我们看这个总结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把这个广论的自信再把它顺一顺啊，就是什么它呢？是悉尼净性，它是无分别住的。观呢，是对道理的思维观察，它是有分别住的，这个地方不一样啊。好，我们再讲一小段的加行的地方啊。加行，在修波罗蜜之前呢、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修波雷波罗蜜啊。好，请合掌。
摄波罗蜜多论云：具知收他无导盲，入且无知起入尘，五度无慧如无眼，无导非能证菩提。
好，那么首先呢，佛菩萨呢讲出一个譬喻说啊，具知就是意啊，受他就是照，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啊，我们也不失持戒忍辱种种的善法这样的行门，但是如果你没有用波罗空假中的智慧来引导自己啊，你就像是一个盲人，就是他没有眼睛啊，那么往东走往西走怎么办呢？就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啊，你怎么走就走，就怎么走，他完全没有一个引导者。那么这个人呢，路且不知其路程，他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啊，他现在要布施他就想布施的，他要持戒就持戒的，完全是跟着自己的情绪在变化。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讲菩萨道呢？因为他进不了涅槃之城，他要走哪一个道路都不知道的，怎么可能进得了城呢？一个人要有道才有灭啊，修道入灭，没有一个佛菩萨说是不看教理结果他成佛的，不可能的。 你连上路都没有，你怎么到达目的地呢？好，所以你不研究佛法的道理，你就像是一个盲人一样啊，整天呢、啊、在原地打转，啊，积极善业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合法就是五度无慧如无眼啊，无倒非人正菩提。那么你这个五度如果没有智慧的引导，就像一个人没有眼睛一样啊，你不可能成就菩提啊，顶多就成就人天有漏的善业。我们六度即将讲完啊，诸位，我们可以慢慢觉得啊，佛菩萨的六度啊，都有智慧的影子在里面。佛陀要你说布施，他会告诉你观察为什么要布施。你要先修意乐，六度很重要，就是每一度都有菩提心跟空正觉两大马车，一个智慧，一个愿力，这两个在引导你。有引导性的六度叫做波罗蜜，没有引导性的，你完全跟着感觉走，你现在心情想布施就去布施，想持戒就持戒，这个叫善业，就差在这里啊。我们佛教啊是这样子讲啊，说诸法因缘生啊，有因缘才有结果，所以你的过程就很重要了。同样一句佛号，你用什么心态来念佛，这就影响到这个佛号它所达到的力量。你只是遇到痛苦在求助于佛号，你没有一个完整的目标的，你没有一种往生成佛的规划，你完全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想到什么就念什么，这个佛号对你来说啊，这个佛号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糖果，对你来说就是个糖果。如果你这个佛号是透过你智慧的观察，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你是一个强大的愿望加持在这个佛号上，这个佛号对你来说就是无量光无量寿。过程很重要，这个就楞严经说的，如果你拿沙去煮，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叫做热沙。你不可能把沙变成饭，不可能，因为你因地是沙呗。你念佛号念十万声佛号，你的心理素质不对，不对就是不对，他不可能把十万声佛号转成一个真实的佛号，不可能。沙你用一整山的沙，它还是沙，你不能改变它的本质，它不可能达到这个超越生死的那种度的力量，没有波罗蜜的力量。你一天只有念一千声佛号，但是你每一句佛号都有强大的愿力跟智慧的调伏跟引导，你这个佛号叫做饭，就是米就可以煮成饭。所以你这个因地的心很重要，因地心影响到你果地觉，过程影响到你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修智慧。啊，所以我们慢慢慢慢的这个六度啊，我们整个五乘的法门即将讲完了啊，也要慢慢体会，其实人天乘跟菩萨乘啊是很接近的。二乘的法门相对是比较不，因为二乘它是完全出离的，它二法也不要，善法也要，它什么都不要的，断灭的。因为他对痛苦感受太强，他完全都不要。那么人天乘他也积极的重入慈善事业，菩萨也重入慈善事业，这里就要体会为什么这两个人同样去做一个义工，最后结果呢，这个善业只是把他载到天上去，另外一个人这个善业可以把他带到极乐世界去，这里要体会的同样一个法门的操作，因为你们两个心态准备不一样，你们两个人的车是不一样的，你的心理素质不够，你心中的车啊是人天车的车，这个善法把你带到天上，它上不去了， 它没有能量，它的动力只能够带到你这个地方就没了。你能够把菩萨的空假中三观学会啊，你的能量啊是直通到临终的时候，世人临命终时啊，你的一切诸根败坏的时候啊，你那个佛号啊，能够超越生死啊，直接通到弥陀的本愿。啊，所以五度无慧如无眼，五导不能证菩提啊。所以说实在的，修行到最后啊，你慢慢年纪大，就觉得完全是凭你的心理素质了。不是说初学者，我们见面说哦，哎，你一天拜几拜佛号？你拜一百拜、两百拜？初学者都是这样问的，问你的功课，对不对？老三没有问你功课，都是凭心理素质，因为功课大家做的差不多了，看谁心理素质了。问你做什么功课有什么意义呢？它是知末法的。真正的老参在一起都没有问你做几档功课了，他看你的内心是怎么，你的心到底是停留在什么水平呢？你心中是怎么想的？道一句，所以禅宗只要道一句，都知道你这个人档次到什么程度的，其他都不要问了。你讲的话的内涵是这种水平的，你的生命就是这种层次的。你拜一百拜佛号，那个佛号跟完全跟这个道相应了。所以初学者重数量，老参重品质，重你的档次的，是你的心理素质就这么回事而已嘛。啊，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年纪大，已经不是靠体力来修学，诸位，靠体力修学的时间过去了，你要靠智慧修学，你怎么引导你的内心？啊，你的内心你引导的好。这个法门其实我讲实在话，我们马上讲到一佛乘，讲到一佛乘的时候，我们就要讲真话了。一佛乘意思就是法性量等虚空啊，终身发心自晓。到一佛乘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法门没有高下了。什么这个是人天乘，这个是恶乘，这个是菩萨乘，都是方便说。你的心态够，小小的扫地都足够让你成佛。到一佛乘的时候，已经不谈法门了，谈你的心理素质了，心力带动法力了。这个部分下一堂课是研讨，再下一堂课会讲到佛陀开前显示。佛陀刚开始会觉得说法门是有高下的哦，这个是人天乘哦，这个是恶乘哦，这是菩萨乘哦，这是方便说。用法门来定高下的时间，到法华会上的时候完全推翻了，以心理素质定高下，以心理素质定高下。好，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一佛乘，就是说我们在人天乘跟菩萨乘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的智慧的水平更广大。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啊。下一堂课我们是课程研讨啊，那欢迎大家把问题先集中起来啊。但是我们现场提出的问题我们就不回答了，你一定要事先啊，礼拜二你最晚在礼拜天之前要把问题交给我，最晚啊。那么我们也希望你在研讨的时候把课本带过来，有些可能会应用到课本的。好，这堂课先到这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Amen.